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系7月1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定于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川普说他会态度坚定地询问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问题。美国和北韩两军的将领会晤，商讨归还美军遗骸的问题。北韩餐厅的员工再次坚称是被从中国系骗到南韩。7月13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之际，刘晓波的雕像在台北揭幕。前中国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说，他称赞刘晓波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最重要的象征。
从去年刘晓波去世开始，我们就一直想着怎么能够纪念刘晓波，尤其是我作为他的学生。
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的报道。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他会态度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问题。俄罗斯被指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从而引发了川普总统称之为被操纵的猎巫行动的联邦调查。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他认为这个对美国造成了损害，这个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造成了损害。他认为他们本来是有很好的机会和俄罗斯是建立好好的关系，同普京总统有好好的关系，这个是他的希望。川普说他不认为当他向普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得到意外的答案，他认为普京会否认有关的指控，他不认为你会听到这个是他们做的，你们是将我是捉住了。在这次的会晤之前，特别检察官穆勒对12名俄罗斯人提出起诉，在星期五是指控他们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动黑客的袭击来到损害大选。这个是特别检察官领导的调查最新一次的起诉的对象。这场调查已经迫使川普的三名竞选活动的幕僚认罪。川普总统星期六在苏格兰发推，质疑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行动，询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被侵入的伺服器是设置在什么地方，再次质疑联邦调查局的诚实性。两位领导人预计下个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面。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星期六写信给白宫，呼吁川普如果他不准备将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攻击当作为讨论首要的问题，那就不要跟普京会面。议员还呼吁川普要求被起诉的俄罗斯情报官员交给美国受审。参议员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坚持要跟普京会面，他不应该跟普京单独在一起。普京是一个受过训练的黑格勃的情报人员，他会有备而来，就好像克里姆林宫上个星期所说的那样，一对一的会面适合他，现场必须有其他的美国人。来自美国和北韩的一些将领举行会晤，讨论将韩战期间阵亡美军士兵遗骸归还的事宜。南韩的消息来源说，驻韩美军联合国军指挥部参谋长空军少将迈克尔·米尼罕在非军事区的板门店星期日和北韩军队的一位将军会晤，这个是双方将领相隔九年头一次会晤。美国和北韩原定在12号在板门店讨论北韩归还美军遗骸事宜，但是北韩并没有露面，是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议15号举行将军级的会谈。美军遗骸归还的问题是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的时候讨论的问题之一。美国方面据报已经将100具的棺材送到非军事区，以装载运送被归还的遗骸。一位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前北韩餐厅的经理星期日首次向媒体披露了他们在2016年从中国前往南韩的细节。带领员工离开中国投向南韩的餐厅姓许的经理在15号接受韩联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南韩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已安排他们在东南亚开餐厅来到引诱他们离开北韩。他说，在他犹疑不定之际，南韩情报的人员就威胁说要将他和情报院合作的情况告诉北韩知道，逼他带领员工是放弃北韩， 是投奔南韩。姓许的经理说，12名员工当中大部分人都是以为是在东南亚开餐厅，而跟随他离开了中国。2016年4月在中国宁波的这家北韩餐厅的12名女服务员和一名经理是逃往南韩。平壤当局说他们是遭到绑架，而首尔当局就坚持他们是投奔自由。这名姓许的经理今年5月份也都曾经对南韩媒体 JTBC 说，他当时是在未通知这些员工的情况下，将他们是经马来西亚带到了去南韩。联合国北韩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金塔纳最近曾经同部分北韩员工会面，他在会后对记者说，有些人说当时自己不知道是会来到南韩。北韩方面一直强烈指责南韩政府是绑架了北韩的公民，说这个是南韩犯下的前所未闻的反人道的罪行，要求南韩立即遣返北韩女公民回到亲人的身边。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之际，刘晓波的雕像在台北是揭幕。在揭幕仪式上，前中国学运领袖吴以开希称赞刘晓波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最重要的象征。
从去年刘晓波去世开始，我们就一直想着怎么能够纪念刘晓波，尤其是我作为他的学生。
吴以开希说，从去年刘晓波去世开始，他们就一直是想是怎样来到是纪念刘晓波，尤其是他作为他的学生一直想做一些事，在台湾做一些事。台湾是面对中国专制威胁最直接的地方，同时台湾也是争取自由民主过去30年以来取得最大成就的地方。刘晓波去年去世的时候，正是因为颠覆国家罪是服刑，他在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据报道，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公园树立的刘晓波纪念雕塑，因为没有事先申请长久放置艺术品，台北市政府规定只能够树立雕塑一个晚上，活动办完就必须撤走。星期六14号是法国国庆日，法国的球迷聚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活动，也都期待着星期日的世界杯决赛当中高卢红鸡能够是击败格子军。在星期六的比赛当中，比利时队2-0击败英国队，获得第三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北约峰会在星期四结束，美国总统川普离开比利时，抵达英国展开访问。川普说，美国在美中贸易争端当中占有极大优势。而同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出示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写给他的一封信，不过当中只字未提核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伦敦之后，在他要下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官邸温菲尔德庄园的外面，有欢迎的群众播放着披头四的歌曲《我们能解决》，似乎在说到话，即使美国和英国面对很多的分歧，但终于能够获得解决。不过在同时，伦敦市亦都有很多抗议的群众走上街头，有些人手持不欢迎川普或者是川普停止讲大话和要人权不要川普等的标语。在晚上，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布伦海姆宫宴请川普夫妇。布伦海姆宫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出生地，不过在离开布鲁塞尔之前，川普总统举办了记者会，除了回答有关北约德国等的问题，当被问到他对于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的时候，川普总统忽然以美中贸易战来到回答这个问题。川普说，他从一开始就表示，无论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美国正是和中国处理贸易问题，而他不会说这些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实来说，那些是因为多年来几位美国总统容许这样不公平的状况发生，所以他拿到的是一手烂牌，而他呢一件一件这样来到处理，而且他处理得很好，他相信他最终会非常成功这样处理好中国的问题。川普说，大家都知道他很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中国留了两日，那次是他人生之中相当神奇的两日，他想他最终会和中国做好了不起的事。大家现时正是处在恶劣的贸易战当中，但他想最终这些会是得到解决的。他真的认为美国有极大的优势。而在北约、英国等繁忙行程之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仍然十分活跃。他在7月12日星期四公开了金正恩在7月初写给他的信，信的开头以总统专家来到称呼川普，当中说24日之前在新加坡和专家重要的首次会晤，以及大家一同签署的联合声明，的确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旅程之始。 金正恩说他坚定相信他和总统专家都展现的强力意志、诚心努力以及独特手段，为了开启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崭新未来，必会水到渠成。金正恩说他信心满满，这些促进北韩和美国关系的划时代的进展将会推进他们的下一次的会面。这页长度的信完全并没有提到核武、核能、核项目。日前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说金正恩会尊重他们两人签的合约，不过金正恩在信里面两次说这些是联合声明。6月12号在新加坡的川金会之后，美国和北韩关系进展似乎有退有进。7月5号有外交人士向媒体透露，川金议会可能在瑞士举办，北韩外交官已经被派往伯尔尼、达沃斯和日内瓦收集各国国际会议厅和酒店的资料。7月6号到9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但是未能够见到金正恩。根据报道，金正恩并没有和蓬佩奥见面，而是到中国和北韩边境的三池渊郡的马铃薯田里面和当地农民见面。7月6号金正恩写信给川普，7月12号川普在推特上面公布金正恩的信。蓬佩奥的平壤之行不单止没有见到金正恩，而在他离开之后，北韩方面更加发出强硬的声明，他说美国对北韩提出了流亡要求。而7月12号的星期四，原本美国和北韩的军方官员应该要会面讨论归还韩战的时候阵亡的美军将士遗体的事项，但是北韩官员就没有出现。川金会之后，川普总统说金正恩随时可以和他通电话的。川普又说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北韩核威胁了，但是两个人签署的文件当中既没有川普政府一直强调的完全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金正恩的信当中一字都没有提到核武，而川普政府官员他说要归还的美军的遗体如今亦都出现了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美国财长星期四说，如果北京愿意作出结构性的改变，美国政府随时可以同中国重启经贸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四在一个听证会上说，他想说的是中国只要认真做出结构性改变，他和本政府随时可以和他们谈。川普政府这个星期决定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誓言会做出回击，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贸易冲突有升级之势。星期四的听证会是美国财长根据相关法案每年就国际金融议题所做的例行听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持续之际，议员在会上更为关心贸易问题。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听证中，来自密苏里、乔治亚、肯塔基和犹他等州的议员对关税表示担忧，他们说美国与中国和欧盟的贸易战被当地经济和就业造成冲击。这些州的大豆、硬壳果、汽车在中国和欧盟国家的关税清单上。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一项非约束性提案，寻求扩大国会在监督总统关税决定方面的作用。努钦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之前搁置过，两国亦接近达成协议，但后来谈判破裂，川普总统决定继续对中国采取关税措施，涉及的贸易金额只是占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1/10。而不幸的是，中国以打击美国农业等领域的这种不公平的方式做出回应。他表示，新的2000亿之前已经宣布，这个星期是公布清单，征求社会意见。努钦说，美国贸易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更加开放，比美国的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他说他们和中国谈过，他们给他列出一长串的问题清单，答案是美国想要确保开放市场，公平对待美国的公司，这样就能够增加出口。他想大家知道中国购买美国价值1000亿的商品，美国购买中国价值5000亿的商品，美国的公司有极大的机会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增加出口，因此总的计划就是叫他们开放。 他在听证会中再次强调，这个不是一场贸易战争，而是争端。当被问及政府有何计划应对关税影响时，他说川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受到影响的领域。他还表示，北美贸易协定谈判目前是川普政府的优先议题。在讲到受中国关税冲击较大的大豆时，他笑言他可以保证他本来不是大豆方面的专家，但是现在每日都是关注大豆市场的情况，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他可以向大家保证他是关注这件事，他们与农业部长帕杜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有议员担心关税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他们指出川普政府之前的减税和去监管政策意在刺激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关税引来贸易伙伴和中国的报复，导致一些企业暂停或者暂缓投资计划，被原本积极的增长势头蒙上不确定性。努钦回应说，川普政府不会被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一位议员呼吁出台法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向国会报告美国因为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而造成的损失，并且对中国商品征收和损失等额的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另一篇报道。
国会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探讨美国小企业在网络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知识产权是美国经济创造巨大价值。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知识产权密集产业占美国出口额的半数以上，达到8420亿美元。美国商会美国政策事务副总裁弗兰克·富伦说，这些知识产权有不少是员工人数少于百人的企业创造的。出席听证会的专家表示，在网络时代，小型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在全球市场上面竞争，但另外一方面亦都令到这些企业更易成为窃取知识产权不法分子的目标。在被问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的时候，弗兰克·富伦表示，90%的假冒商品是来自中国和香港，这些对小企业有巨大的影响。美国商会对此表示担忧，但是他亦都表示，商会正系亦都将会继续同中国合作，以期改变呢一种状况。富伦话，他要指出嘅一点就系，中国嘅情况唔单止系讲话佢哋侵犯知识产权会如何影响美国，仲有就系美国可以如何帮助中国从一个本质上嘅仿冒经济向唔同嘅经济模式转型。富伦又表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面临很多的困难。他将中国称为仿冒经济，引起议员史提夫金的共鸣。史提夫金说，他觉得中国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偷你们的知识产权，他们做生意的一些成本就会比去中国抱怨的美国人招待美酒美食。但是这位同中国交过手的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认为，给予中国帮助或者跟他们好好地谈不会有什么效果。史提夫金说，他去中国跟中国人谈判过知识产权的问题，被他们指出了他们的做法。中国向他们保证说，他们会对窃取知识产权者采取行动。他谈到了自己跟中国接触的经历，就是说中国从来并没有意思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他们就是靠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累积财富的。这是一个窃取美国创新成果涉及数千亿美元的战略的行动。他又认为要比中国改弦更张，需要采取更强而有力的做法。第三次会议刚刚好在北京举行，他发现每一次磋商的会议，他们的稿都是一样的，有时大家都猜测得到。他说，所以在那个会议桌上面，他就草拟了一个法案，法案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研究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价值，并且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和这个损失等额的关税，再加上行政费用，然后将这些所得分给那些知识产权所有者。史提芬金议员提到的这项法案在去年2月提交给众议院，他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面呼吁大家予以支持。主持听证会的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出席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提芬·夏伯特表示支持。出席听证的专家表示会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提出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7月6号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多年来拒绝作出改变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之后，中国立即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约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予以报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7月6号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来惩罚中国多年来拒绝做出改变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之后，中国旋即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予以报复。本星期，美国政府兑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对北京发出的不要报复的警告，宣布移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征收 10% 关税的清单。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摆出在贸易问题上单挑北京一决雌雄的姿态。7月11号星期三，正在日内瓦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审议中国贸易政策的会议的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表示，清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迫在眉睫，但是这个问题太大，世界贸易组织难以应对。世贸组织这一轮两年一度的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会星期三开始，星期五结束。美国大使谢伊说，鉴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非常大，而且是在这日益增长的角色，以及中国政府主导在贸易和投资问题上的重商主义策略对中国的贸易伙伴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一种清算不能够再推迟了。此外，现在很清楚，世贸组织目前没有纠正这个局面所必须的所有工具。自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纠纷处理体制作出变革，以结束川普总统所认为的美国多年来得到的多是不公平的交易的局面。川普总统为此甚至暗示要美国退出世贸组织。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在谢伊发言之前发言，为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了辩护。王秀文呼吁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挺身对抗霸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呼吁各国应对川普政府对钢铝、韩品和汽车加征关税对世界贸易体制造成的威胁，以及川普政府专门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自美中贸易战打响以来，北京对内和对外的宣传呈现出微妙的变化。较早时候，北京一度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战斗到底，奉陪到底。北京的这种讲法被很多的观察家嘲笑为极端非理性、不明智，因为贸易必须讲代价，赔钱赚饮只能是笑话。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开始，北京悄悄地修改了先前的极端强硬的调门。先前的那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的高调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成为明日之花。同时，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自7月6号以来到7月12号一直没有在它的头版刊登和美国的贸易战的消息，好像是美中贸易战的新闻不值得头版的宝贵版面。不过，中国官方权威媒体中央广电总台7月10号发表的一篇评论则显示，美中贸易战在中国官方看来依然是天大的大事。用中央广电总台的话说，就是中美之间打响人类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抗击美国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国运之战。另外，界观察家感兴趣的是，中国的中央广电总台的这一篇评论好像是显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悄悄修改了先前受到外界普遍嘲笑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高调，转而采取看似合理亦合适的调门。评论说，抗击美国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是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民族未来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事，为此中国唯有不惜付出一定的可控代价，承受一定的边际损失。中央广电总台的评论在最后以中国的中小学生写书情文的华丽不调、 呼吁中国公众和中共当局同心同德对抗美国。中国有5000多年历史文化，中国人血脉中既流淌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英雄情怀，亦都蕴含着舍小家顾大家的平民风骨。面对这一场国运之战，中国人深知有国才有家，因而愿意承受个人生活方面暂时的损失，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共克时艰，上下同心，维护经济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长远大局。这个正是中国抗击美国贸易战的最强底气。在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看来，所谓的国运之战是北京当局的一种新提法，是北京当局对中美贸易之战认识的一种新高度。与此同时，观察家他们不清楚中共当局提出国运之战的这个重磅评论，为什么要首先发表在对外宣传的平台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上。美国之音记者齐之锋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说，新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和中国更加走近。俄罗斯目前对中国的武器出口规模能够占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12%，而同时两国正在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今年的北约峰会召开之际，以及俄美两国领导人即将在赫尔辛基举行高峰会晤之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继续升温。绍伊古表示，紧张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和中国更加巩固双边关系。他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额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12%。绍伊古还强调，两国军方在继续加强互动，包括每年举行海军军演以及反导弹防御领域的演习等。官媒俄新社在报道绍伊古谈话的同时，引述官方军备问题学者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军火市场，中国未来甚至能够成为俄罗斯的竞争对手。评论又认为，中国在俄罗斯的武器采购目前已经见顶，达到高峰，未来或者能够继续保持今日的水平，亦都可能武器采购规模将会减少。中国目前在俄罗斯的主要武器采购项目包括苏-35战机、S-400 防空导弹，以及大量采购几种型号的航空引擎安装在中国自己生产的战机和运输机上面。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都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这两笔合同未来在2-3年内很快将会执行完毕。同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升温，推动了双方过去曾经谈判多年、进展缓慢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交易能够迅速签订合同。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拿出仍然吸引中国、令到中国感兴趣的其他武器装备，来到继续保持双方今日的军火交易水平。航空分析人士谢苗斯基认为，俄罗斯在战机领域越来越丧失技术领先的地位，但是在直升机领域仍然保持很大的优势。俄罗斯和中国未来可能会加强在直升机领域的合作，而且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各种直升机。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虽然使用部分俄罗斯的技术，但是和目前几乎装备所有俄罗斯重型直升机一样，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仍然将会使用乌克兰制造的引擎。前苏联海军曾经动用大量资源研究开发如何攻击美国海军航母编队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很多武器装备亦都同样用来针对亚太地区活动的美国海军。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开发了能够攻击美国航母的远程巡航导弹，中国亦都正是集中很大精力研究美国航母的编队。
Не секрет, что он в составе своей спутников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собирается развернуть систему, которая позволит в интерактивном режиме.
穆拉霍夫斯基说，这些已经不是秘密，中国正是建设自己的卫星网络，这些能够帮助中国跟踪和定位每一艘美国航母的活动。 总之，中国已经从俄罗斯得到了或者正是获得苏联时代的开发，目前仍然被俄罗斯拥有一些相关技术经验。穆拉霍夫斯基说，最近几年以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各种联合军事演习活动逐渐增多，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亦都在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的活动。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自从俄罗斯几年之前开始主办军事比赛活动以来，中国军队是最积极的参加者，中国几乎并不放弃每一场比赛的活动，这些可能和中国军队几十年来缺乏实战经验，试图通过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弥补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峰会的目标显明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意停火，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定于星期一在芬兰的城市赫尔辛基举行美俄领导人峰会，看来未有明确的目标，但预计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从削减核武器到叙利亚的战争。俄罗斯在叙利亚支持阿萨德政府，而美国就支持反政府武装。川普总统星期五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对媒体说，如果美国能够针对核扩散是做些事，这个将会是巨大的成就。12名俄罗斯人星期五被指控在美国2016年川普获胜的大选前对民主党发动黑客的攻击。起诉书说，俄罗斯情报机构格鲁乌的人员从民主党机构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电脑的网里面是盗取了资讯。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说，这些阴谋者的目的是左右美国大选。12名俄罗斯人被起诉前，川普总统坚称他会向普京提出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问题。川普总统星期五在英国访问的时候说，他肯定会问这个问题。以色列军队向加沙地带发动了自从2014年的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哈马斯就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予以还击。空袭在星期六早上开始，巴勒斯坦一方发射迫击炮和火箭弹，以色列说是袭击了40多处的哈马斯目标，加沙由哈马斯组织控制。以色列军方说，哈马斯发射了50多枚火箭弹还击。一位的巴勒斯坦官员说，埃及是和以色列以及哈马斯对话，双方在星期六同意停火。星期六的冲突之前，本星期五在加沙和以色列边界的抗议活动当中，有一名的巴勒斯坦少年丧生。加沙卫生部说，这名15岁的少年在冲突当中被打死，25人受伤。一名受伤的20岁的巴勒斯坦青年在医院去世，使到3月30号开始的每星期的抗议活动，死亡的巴勒斯坦人的总数上升到至少137人。巴勒斯坦人说，他们是抗议以色列当局要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一个是村庄的计划。以色列最高法院星期五说，将至少推迟到8月15号再对有关一个村落的问题是进行裁决。随着伊拉克巴斯拉开始的示威活动蔓延到其他几座的城市，伊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出动保安部队，并且切断了网际网路的服务。巴斯拉民众反对高失业率、低下的政府服务和腐败的抗议活动是蔓延到巴格达、纳杰夫和阿马拉等城市。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在巴格达是召开紧急会议。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公布了一份声明，说渗透者利用和平抗议破坏公共和私人财产。他承诺政府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打击这些人。至少两个人在阿马拉的抗议活动当中丧生。抗议者封锁了街道，点燃汽车的轮胎。当地卫生部门发言人说，还有人肆意开枪。在伊拉克南部的米桑，本星期较早时候有消息说，抗议者试图点燃政府建筑的时候，伊拉克军队开枪，有一个人丧生。在纳杰夫，保安部队星期六部署到街头。据报道，巴格达、纳杰夫和巴斯拉的网际网路服务都被切断。古巴依照计划当中的宪法改革将会开始进行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变革。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部格拉马布星期六公布了古巴宪法改革的细节，包括新设总理的职位，是分开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
古巴總統將會面臨任期的限制，每個任期五年只能夠連任一次。新憲法還將會承認自由市場和私人產權和外來的投資。不過，古巴共產黨仍然將是社會和國家的領導力量。修改憲法的議案在古巴國民大會投票通過之後，最終還要經過全民公決的批准。海地總理傑克蓋伊拉封唐星期六辭職，此前由於政府計劃提高油價而引發了幾日的抗議活動。拉封唐向議會的下議院宣布，他向共和國總統遞交了辭呈，並且是證實總統已經接受了他的辭職。海地局勢自從上個星期是處於動盪，政府宣布計劃大幅提高汽油、柴油和煤油的價格，這個決定引發的暴亂活動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政府決定終止提價，但是政治動盪導致議會下議院星期六的不信任投票。美國國務院由於海地的動亂的局勢發出了旅行警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英国政府表示反对中国施压英国的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因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英国外交部副部长费尔德日前透过书面表示，私人航空公司或者组织应该有如何称呼旅行目的地的自由，英国公司不应该为政治压力被迫做出改变。费尔德还谈到，英国外交官员已经就此事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向来以台湾称呼台湾。英国航空公司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将官网上的台北及高雄两个城市列在中国台湾之下，同时在选择所在地的国家或者地区栏位时，亦称台湾为中国台湾。英国保守党籍台英国会小组副主席詹金斯及1922委员会外交事务主席布莱克曼等两名下议员就此质询英国外交部的立场。这两位英国国会议员指出，中国施压英航及多家航空公司，要求在网站上更改台湾名称，并干涉国际企业的营运自由，是否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及因应方式。根据台湾外交部的了解，在中国政府持续施压之下，目前国际上100多家航空公司当中，大约有20家更改了台湾的名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7月12日星期四表示，感谢英国政府表达反对中国施压私人企业霸凌台湾的做法，
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正面的看待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一种透过一种比较文化性软性的包装来。
李宪章说，他们亦都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正面看待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透过文化软性包装来遂行政治意图的做法。台湾期待国际社会和他们理念相近的国家能够共同来因应这样的局面。李宪章还说，包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已经注意到中国透过锐实力进行渗透的现象。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智杰表示，除了希望各国政府能够仗义执言之外，亦都希望国际企业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至于将台湾不当更名的企业，还是可以再改回来。
就是我们表达我们的立场跟态度，也希望说世界各国可以支持我们台湾，不要受到中国恶意的打压的影响。
许智杰说，就是他们表达立场和态度，也都希望世界各国可以支持台湾，不要受到中国恶意打压的影响。根据路透社报道，包括加拿大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已经在网站上修改了台湾的名称，包括美国达美航空、美国联合航空等几家航空公司，则被中国方面要求在7月25日之前修改。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航空公司不应该被迫遵守中国的命令。美国呼吁中国停止胁迫美国公司。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共和党人拉什福德凯斯赢得一场有争议的总统选举。1877年，他宣誓就任第19任美国总统。在这个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召开秘密会议，达成妥协。民主党同意给凯斯出任总统。作为回报，凯斯同意联邦政府不再支持南方各州的激进共和党政府。他还答应给南方政客在内阁和政府中担任要职，并为南方的学校和铁路提供更多的联邦拨款。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凯斯还承诺不会积极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凯斯1822年出生在俄亥俄州，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海尼恩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后来他在辛辛那提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30岁的时候，他和路西·韦伯结婚。在美国内战期间，他是北方联军的一名军官，后来又当选国会众议员。凯斯还做过俄亥俄州州长，并在任职期间帮助创办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前身。凯斯是共和党人。1876年，共和党内阁派势力经过妥协，同意推举凯斯为总统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的对手是民主党的撒缪尔·提尔登。提尔登获得的选民票数超过凯斯。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某个州赢得多数选民票的候选人，通常就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但是在1876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声称本党候选人赢得了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人票。大众当时搞不清楚究竟哪个赢得总统选举。国会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件事。在这个委员会中，共和党人占多数，所以委员会就将有争议的选举人票判给凯斯。最后，在离总统就职仪式还有几日的时候，凯斯以一张选举人票的优势当选总统。民主党提出抗议，说共和党人窃取了这次选举。不过他们还是同意给凯斯就任总统。作为交换，凯斯和共和党同意在一些问题上采纳民主党的政策。凯斯政府将重点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刚刚开始，大家都在想，到底凯斯是否会履行那些使他得以当选的诺言？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不会这样做，但是凯斯使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要将国家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他说，尽最大努力为国家服务，才是对本党的最好服务。共和党领袖对凯斯说，应该提名哪些人进入内阁，但是凯斯拒绝。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内阁成员，他还命令联邦军队撤出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自从内战结束后，这些部队就一直驻扎在这些地方。此外，凯斯还帮助南方的民主党人在他们所控制的州里面建立起新政府。共和党领导人批评凯斯，反奴隶制的组织亦批评他。他们说，以前在南方做奴隶的黑人，本来已经在共和党当权的时候争到了很多权利，但是现在这些黑人可能又会失去一切。对此，凯斯并不认同，因为民主党掌权的州政府已经向他承诺会保护黑人的权利。可惜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白人民主党在后来的很多年里面一直控制着南方一些州，他们几乎没有给黑人任何民权。 直到20世纪5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后，呢种状况先至开始改变。海斯当选总统后宣布将只是做一届总统，因为他想对联邦政府进行重要的改革。如果他不用担心连任的问题，改革就能够进行得顺利一些。海斯首先要改革政府的用人制度。当时各党派的元老在政府用人问题上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将政府的工作职位奖励给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并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而海斯总统要求联邦政府用人要根据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看他支持哪一个政客。那时候最肥的政府工作是财政部下面的海关，海关工作人员收取进口关税，而他们可以将其中一部分钱留在自己的袋里面。海斯总统对纽约市的海关采取行动，将一些官员撤职，其中一个人叫做詹姆士·加菲尔德，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海斯还禁止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参加政治组织、集会和选举活动。他说政客不能够再向联邦政府雇员募集竞选资金。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第19任总统海斯上任后对政府进行的一些改革。跟着我们再来讲讲海斯面对的另一些挑战以及他的表演。在海斯做总统后的第一年夏天，美国发生了全国铁路大罢工。在这个期间，大众看到一个更加果敢的海斯。几年来，美国一直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300万人失业，工厂和企业亦被在职员工减薪。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的铁路工人展开抗议活动，他们控制了很多铁路沿线地区，不给火车通过。这两个地方的铁路工人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的路段，在一些地方罢工变成骚乱，而骚乱又进一步演变成暴力冲突。一些州长下令武装部队进行干涉，但是州里面的武装力量不够强大，于是州长向海斯总统求援。海斯立即派联邦军队进入动乱城市，军队阻止骚乱，结束铁路工人的罢工。在海斯执政期间，还有一个涉及西部铁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劳工问题，又是移民问题。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被招到美国参加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铁路建成后，很多中国劳工留在美国，大部分人住在加利福尼亚。另外一些中国人亦陆续依靠亲戚来到美国定居。这些移民自然会和当地的白人争夺就业机会，白人对此表示抗议，因为华人愿意接受比白人更低廉的工资。白人说这种做法拉低了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白人工人要求国会出台一项法律，禁止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需要得到这些白人的选票，所以他们就很快通过了一项提案，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难度。这个提案规定，总统必须删除美国与中国签订的一项条约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允许两国的公民在对方国家定居。海斯总统否决了这项提案，他说 是美国主动提出的这项条约，所以在没有跟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前，不能够改变条约的内容。不过他亦同意必须就白人的埋怨采取一些措施，于是他跟中国政府展开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可以限制中国移民的数量。在安德鲁·约翰逊和尤利·塞斯·格兰特执政期间，国会削弱了总统的很多权力，成为美国政府三个分支中最强大的一支。而在海斯执政期间，他积极努力强化总统权力，例如美国宪法允许总统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而在19世纪，国会试图阻止总统行使这项否决权，为此国会采取一种做法，就是所谓的搭车，也就是说在国会考虑总统认为有必要通过的某项法案的时候，会将一个如果单独通过可能会遭到总统否决的条款，以附加的方式加入主法案，这种附加条款就搭上了主法案的车了。为了给主法案通过，总统亦必须接受这个搭车的条款，不过海斯总统拒绝签署任何有搭车条款的法案，所以在海斯执政期间，国会就无法再使用搭车手段，而在海斯离任之后，国会又恢复了这个做法。海斯遵守承诺，只是做一任总统，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1881年离任之后，他说他对自己在任内的表现感到满意，他回顾执政的四年，他是这样写：我使这个伟大的国家繁荣昌盛，充满欢乐，我使我所选择的党强大、胜利和团结，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我亦服务了我的党。拉瑟福德·海斯于1893年逝世，美国正如他生前所说的这样，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19世纪晚期，美国经历了高速发展，并开辟了新的疆域。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终于将听日要交的一份报告写完了，他就松一口气，就想去轻松一下。他决定先去看看 Michael 究竟是在做什么。今天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Dumb Brown 以及 Bimbo。
Hey, 李华， What brings you here?
哦，冇事，啱啱写完听日要交嘅报告，想休息一下啫嘛。诶，你喺度睇电视剧《Friends》啊？我睇过，我好中意 Phoebe， 就系嗰个金头发嘅女仔，佢真系滑稽啦。
Yeah, she's a real dumb blonde。
你叫佢 dumb blonde 咩意思啊 ？Dumb, D-U-M-B， 唔系话一个人好蠢咩 ？Blonde 就系金头发，蠢嘅金头发女仔。
Yeah, you're right.Dumb blonde, B-L-O-N-D-E. We often joke that blonde women are usually pretty but not very intelligent.
Oh, 原来你哋成日将金头发女仔讲成好靓但系好蠢。Phoebe 亦都系一样，佢好靓，但系成日讲啲蠢嘅嘢，亦都就系个 dumb blonde。但系话人哋蠢唔系好冇礼貌嘅咩
？Yes.That's why we would never say this to someone's face. It's usually only used as a joke behind people's backs.
原来这个作为笑话来讲，绝对不能够当着一个金发女仔面前讲 dumb blonde. Michael, 你认为金头发的女人真的很笨吗？
No. We often use the term as a joke. Most of the jokes about dumb blondes are not true.
我都是这样想，有金头发的不一定是蠢过人的。Michael, 你跟我讲一个关于 dumb blonde 的笑话好吗？
Okay. A crying blonde asks a policeman for help to find her lost dog. The policeman suggests that she put an ad in the paper. The Bond responds, I can't, because my dog can't read. Li Hua, do you understand the joke?
我明啦，一个金头发嘅女仔，佢只狗唔见咗，佢一路喊一路要一个警察同佢揾翻只狗。警察建议佢喺报纸上边登个广告，但系呢个金头发女仔就话唔得唔得，我只狗唔识字嘅。Michael， 我先至唔信有咁蠢嘅人啊！Michael， 嗰日我哋上历史堂嘅时候，嗰、那个女同学问教授边个系美国嘅第一任总统，真系蠢啊！但系佢唔系个金头发嘅女仔噃，咁应该点讲啊
？You can call her a bimbo, B-I-M-B-O. A bimbo is a very dumb woman, not necessarily a blonde.
你嘅意思系 bimbo 可以指蠢嘅女人，无论佢系咪金头发。
That's right.Remember, last week in class, a girl asked who won World War II, the Germans or the Japanese? What a silly question. She's a real bimbo.
是啊，我记得，要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人胜利或者是日本人胜利，问得出这样的问题的人才真是个bimbo。
Yeah, it's scary that an American did not even know who our first president was or who won World War II.But it's still not nice to call her a bimbo, though.
我知啦，即使提出咁样嘅问题系好蠢，但系亦都唔能够当面叫佢哋 bimbo， 咁样会伤佢哋自尊心噶。
I know you wouldn't. Just wanted to warn you.
哎呀 ，Michael， 我同一个朋友约好咗喺唐人街见面噶，我要坐地铁啦，我怕嚟唔切啦。
To Chinatown? Two blocks away? You can walk there in 5 minutes.Why do you want to take the subway? You're such a bimbo.
吓，过两条街就系唐人街，我仲以为要坐地铁。Hey, Michael, 我唔识路咋，咁都算系 bimbo？ 你真系冇礼貌啦，我走啦。
Sorry, by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umb blonde， 咁呢个咧就系用嚟取笑嗰啲金发女郎，佢哋睇上嚟好似好靓，但系其实就冇乜脑，好蠢咁解。而另一個就是 bimbo 就是指笨的女人，不理是不是金頭髮。好了，今次的節目時間又夠，我們下個禮拜的節目時間再見。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